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加今晚的节目，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一位来自美国的德州休斯顿。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中国的沈英沈老师。沈老师呢是一位可以说是摄影家，但是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头衔，我想。那么我们先请沈老师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再介绍第二位嘉宾。沈老师。
好。美国的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苏州人，我在苏州工作。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专门搞摄影的这么一个摄影老师。那么后来呢到日本去留学以后呢1992年啊我回到了中国，然后呢就是用我的日语的这个技能加入了当时在苏州落户的索尼电子有限公司。那么这是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也是我非常向往的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那么所以呢我就把摄影呢转成到了企业里边去，然后呢我就在索尼，在世界500强的5家企业里边啊，这个度过了我的这个人生啊，一直到退休啊。我最后退休是在日本的富士胶片这个退休的。那么在富士胶片这个2年呢，实际上是我退休以后被他们返聘的。那么为什么我会去富士胶片呢？也是因为我有这个摄影的这个缘分，因为我过去用了很多的富士胶片，所以我能够在富士胶片里边工作呢，我了解了更多的关于胶片的东西。我觉得我一生啊过得非常的丰富圆满。
听起来呢就是跟摄影的这个缘分非常的深，从您说年轻的时候摄影，然后到了最后呢又兜兜转转回到了富士胶片公司，又是跟摄影非常的有关系。
对 对的，是这样的一回事，完全这么回事。对，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请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梁晨梁导。我们已经在节目中第三次请您来参加了，那么梁导还是麻烦您再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电影导演梁晨。今天呢我非常的荣幸接受了雅秋的邀请，然后呢来我们来一起来采访对谈这个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摄影师沈英老师。那沈英老师呢其实我认识他呢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他呢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他的人生呢也给了我和很多朋友呢一个很大的启迪。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摄影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电影人。
电影人，这个我倒是没听说。沈老师您也是一位电影人吗？
那个应当说呢，我在苏州了，当时年轻的时候在我在苏州是这个文革以后啊，可以说是第一批搞摄影的啊，所以当时我的同行都要比我大几十岁。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照相机，没有照相机的话呢就是向苏州大学一个老教授啊借了一台他们的实习用的照相机。那么这位教授呢对我非常好啊，很信任我，他把他的一台当时的红旗牌的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也借给我了。所以我当时在那个20岁的时候呢，我不仅是拿照相机还拿摄影机。那么当时你想看那个时代，这个你要拍电影就是要有胶片，不是像现在数码。那么那个时候又是有一个好朋友在天津医学院，他把他们的大学里的许许多多的那个片头片尾的那个胶片啊都送给我，然后我就有丰富的 啊那个材料胶卷啊来尝试我的这个十六毫米的电影。那么到现在我一直在努力的做视频，实际上视频跟电影是完全有很多的地方是相似的。
所以听起来您的这个摄影不但是平面摄影，而且还有这个电影的摄影，所以真的是经验相当的丰富。那么今天请您来呢，有一个小小的机缘，就是因为您在七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影展。那么这个影展呢是相当有意思，也是您近期第一次的影展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要讲到
对，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次的影展呢？在您说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给我们的 YouTube 观众朋友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照片。那么当然也请您一边述说。
太好了。实际上我这个被命名为那个小晨光的这本这个一本书啊，一本影集，在今年的七月五号啊，首次亮相这个江苏省第五届书展啊，江苏省第五届书展。那么在书展上呢，这个江苏省的书展实际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商都把自己这几年最好的书来推广。那么苏州的古湖轩出版社一共推了13本书，其中一本包括我这个小晨光。在当时呢，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江苏省第五届书展上做一个分享。那次的分享会呢，安排在早晨第一场。出版社很担心，因为星期天大热天啊，会不会有观众来、听众来？结果是全场爆满啊！那么就也就是说，这个小晨光会获得这么多的人的认可啊，这个关注，这是我意想不到的。那么怎么会搞这个影展呢？这个说来是话长的，为什么呢？首先，这些照片呢，是我雪藏了几十年的底片，那么也要这个多，就是说是一个坏事变好事了。那当时2020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呢，正好是赶上疫情，那么只能在家里。那么我利用这段时间呢，就对家里的这些宝贝啊进行一些整理啊，断舍离，结果找出了这些照片底片。后来我经过这个一张张的把它整修啊，还原了差不多200张同一个主题的照片。那么当时我就把这些照片呢先做了一本影集，拿给苏州摄影家看。他们看了以后呢，一直认为这些照片呢非常有时代的印记，鼓励我要搞一个影展。影展是这么产生的。
那您说这么多的照片都是同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呢实际上是关于少年儿童的，它实际上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包括当时我在任摄影教师的时候，我负责苏州一个区的全部的小学的一些活动的照片的拍摄任务。那么这个时代呢是在1976年到1986年这之间十年间。那么这些照片还包括就是当时少年宫的活动，还包括这些孩子课余生活的活动，所以都是关于有关少年儿童的啊，包括幼儿园的啊，就是这个主题。
那么就是一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在您那个时候把他们给记录下来了。
对了对了，实际上当时苏州呢有三个少年宫，那么到今天呢，这个可以说我们国内的那个变化非常非常大。这个每一个少年宫都经过了好多次的迁移啊改造。那么三个少年宫的摄影老师呢，两个都比我大啊，他们呢最后都没有保存当时的底片，只有我这一个少年宫把那个底片呢保留了，实际上也是一部分。当时我把这些照片呢取一个名字叫金色的童年， 那么后来在有一家公司在为我策划展览的时候呢，对这个题目呢，提出，他说金色童年太俗气了，用的太多了，他说重新换个题目，因为他们当时是要求我说不要先搞展览，先要编辑出版影集，影集呢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如果单单是一个摄影展览结束了以后就散掉了啊，所以他们这个而且这个策划公司呢都是小年轻啊，他们对这些照片呢甚至关注度比我还强啊，那么他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小晨光啊。那么对这个小晨光呢，当时我呢还不太喜欢，为什么不太喜欢呢？小晨光这个三个字啊，实际上在我们苏州的方言里边它就等于小时候啊，那么我这觉得这个小晨光很多苏州中国还有这么多的地方，有些人不懂苏州方言会不会不理解这个小晨光的意义。后来有一次苏州大学古汉语一个博士，他也是我这本影集里的一个主角，他看了这个名字呢特别的兴奋，他说这个晨字啊在我们中国的汉语里边啊，它是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这个晨啊，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天干地支的第五位啊，
成龙，
那么这个成就龙了，成龙，那么就是这个，它就是能够代表年，也能够代表月，也能够代表日，还能够代表时。那么我们平时有句话叫日月星辰啊，就是这个辰。那么在古代呢，记录一个昼夜呢，它分12时辰，那么这个辰时了，实际上就是每天的7点到9点这个2个小时叫晨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小晨光了，它就寓意着这个早晨7、8点钟的啊一个太阳，也就是寓意着这个小孩子啊，所以他说用这个小晨光了特别的贴切啊。被他这么一解释呢，我觉得这个小晨光啊非常的有内涵啊，那我就非常喜欢。那么都是从7月份小晨光亮相以后到今天啊已经10月份了啊，7、8、9、10、4个月了，现在这本书在苏州各个书店都为这本书举办了分享会啊，分享会，而且苏州各个自媒体啊，一些这个主流的媒体都对他进行了多次的报道啊，成了一个话题，
所以是回响不断。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人呢，这个生活确实丰富的不得了了，现在几乎要什么有什么啊，而且跟有了互联网跟世界全部连成一片了啊，你美国时代广场发生的事情我们一会就知道了啊，甚至中国对国外的那个东西啊关注度很高，有的时候甚至国外都人都不太知道，我们这边已经先知道了。
那么您当时是不是还拍了一些彩色的照片呢？因为我现在可以看到有彩色
的。对的，实际上这个彩色胶卷呢、啊、这很早就有了啊。那么中国呢，当然彩色胶卷比较缓慢，因为中国没有彩，中国的保定生产的那个乐凯呢，这个颜色是不好看的。那我呢，因为是在1979年有幸认识了一个日本的摄影师，他经常给我寄富士胶片来，所以我从1980年开始就一直有机会用彩色胶卷，记录了一些照片。那么就是说这些照片都已经40年了，那么40年仍然能够保持当时的这个彩色的那个色彩，那也证明了这个富士胶片啊，因为我用的基本上都是富士的啊，我很少用柯达，因为我的朋友是在日本，他一直是跟我寄日本的胶卷来，那么以这些胶卷呢，也没有特别放在干燥的那个环境里边，就是自然的环境里边保存了40年，真的不容易。非常珍贵。
其实呢，我就是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刚才亚秋您说呢，就是说黑白的或者说彩色的胶片啊，就是说您很在意啊。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说黑白胶片它能够就是说展现出一种特别的东西。那个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沈老师拍摄的这些作品呢，它几乎都是聚集在某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正好是中国大陆呢，正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生活当中啊，就说并不能摧毁人们对人生的追求和国家的忠诚，而且正是在这种经历当中呢，就说让人们逐步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当时这个照片体现出了拍摄的这些主人公啊，这些年轻小孩子啊，年轻人啊，他们逐渐的在体会到了精神的这个韧性，而且呢，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自然而然的就培养出了一种顽强的一种拼搏，一种挣扎着我也要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啊。所以我就觉得沈老师的这个作品为什么能得到一个社会的承认呢？特别是这个60后70后的承认呢，就是说他们这一代人啊，用自身的努力去证明了这种巨大的生命力与高度的这种适应性，然后呢，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就逐渐的强大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的，而且呢，特别是用这个黑白的这个胶卷啊，就是缔造出了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就是说把这个生活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就完全的结合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看了这个沈老师的作品啊，我就特别特别的就想到了有一个法国的一个摄影师，这个人叫卡迪亚·布雷松，这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布雷松拍的很多照片都是黑白胶卷，就是说黑白照片的，就是说他用这种视觉的方式来发问，然后呢，同时又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当这个镜头对准这么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快门啊就记录下了历史。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沈老师的这个作品的成功啊，它真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东西。
是，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而且呢，黑白照片对我来说也是跟彩色照片有截然不同的意义。那我之所以会提到彩色，只是因为那个年代，那么在沈老师的这些照片里呢，我刚好看到8张里头有这么一张是彩色的，所以就特别在这儿就提出来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彩色黑白当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进一段广告了，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一位摄影家，一位电影导演，电影人来做我们的节目嘉宾。那么摄影家呢是苏州的沈英沈老师，电影人呢是休斯顿，德州休斯顿的梁晨梁导。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沈老师的这个书，他的摄影影集跟他的摄影展。那么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呢，我们还是意犹未尽的在谈这个小晨光。那小晨光呢，当然是小时候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听到沈老师这么介绍了，所以呢，我就想请沈老师继续的谈一谈，不管是这个小晨光的这个影展呢，或者是他自己的小时候的故事。沈老师，
好，这个各位听众啊，这我呢今年也是66岁的啊，那么在66岁的时候呢，把自己20岁时候拍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呢把它编成一本影集啊，现在在中国的大陆啊，全部的网站都在销售啊。 那么也办了一个影展，这个影展的余波呢至今还在延续啊，各个书店都在把这个小晨光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在销售啊。那么还有一些书店呢还布置把小晨光的经比较好的那个最佳的30张照片还做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布置啊展现。那么逐渐啊人们啊这个对自己的小晨光呢是非常的怀念。尽管每个人不可能都出现在小晨光的影集里，但是呢他们从那些照片里边能够更直观的更形象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么他们这些人啊讲出来的很多故事使我也对自己的童年啊做了一个回顾。那么我呢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么我的爸爸呢是浙江大学啊，过去解放前叫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的。那么我的父亲呢这个因为家庭还是相对讲比较富裕吧，就是大学一毕业就买了一台罗莱克斯的那个照相机啊。那么当时呢我就一出生我就有照片记录了啊，记录我的那个出生。后来我到了大约是2岁的时候呢，我父母亲的工作关系呢就把我送回苏州啊，送回苏州之后呢，我妈妈呢当时因为在东北工作嘛，据她说当时她的收入是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这个职位的问题嘛，她把她的工资全部全额的啊寄给了我的外婆。那么我的外婆呢就用当年啊1950几年的50元人民币啊这么一个，当时这个价钱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当时在50几年很多人的收入不满20块的啊，那当时我母亲就是用50元人民币寄给我的外婆。那么外婆呢拿了这个50元呢也是支撑了整个的苏州的家庭，因为还有我妈妈的那个两个妹妹啊什么。那么当时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呢差不多每个月要到照相馆去拍照，那么我呢就当时是不理解的啊，总之觉得我外婆喜欢带我去拍照，所以苏州的照相馆我几乎都去过了，而且我的照片还作为橱窗布置，还有一张还放在橱窗里边啊，找了颜色啊。那么而且拍好照之后呢，我的这个奶奶呢一直到布店里边去跟我剪一单布，剪一段布呢就在照相馆边上有一家那个专门为儿童做衣服的那个裁缝店，去量一下衣服做。那做衣服的时候呢都要跟裁缝讲好的，那个裤脚管呢要多留一点边，等到我长长了要把它再延出来啊，袖口都要这样都要多这个多裁一点布进去，至少可以让我穿2-3年啊，这样的意思。这些童年的回忆呢到今天呢我就发现呢，这个外婆呢实际上把拍的照片她都是每个月都要寄给我的母亲，实际上就是让我母亲能够看到我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正因为我的外婆有这么用心，就使得我这样子一个年龄的人小时候留下来几十张照片啊，这个在苏州我的同辈里边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无形中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我对照相这个一件事了我是非常的熟悉的了啊，照相馆的机器这照相机怎么用光就老早就看了啊，这个这么多年来看下去。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这搞摄影的这个缘分呢还有益于我呢，就从小就是爱好绘画啊。那么我这个绘画呢就是我觉得因为照相跟绘画是非常接近的，本来这个摄影就是因为绘画才产生的，所以我小时候呢这个画图非常的这个可以说在同辈里边还是画得不错的啊，同辈里边画得还不错的。那么我的阿姨啊她呢有一张月票每个星期天 都要带我坐汽车到苏州各个景点，火车站、轮船码头、汽车站去看这些交通工具，那我回来就画画啊。这个实际上对我的这个摄影啊也是应当有帮助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从小呢，因为我的父母亲喜欢集邮，然后把这个邮票呢又把它送给了我的舅舅，舅舅呢读了大学呢又把邮票送给了我，所以我呢应当说这个喜欢摄影，从小就喜欢美术，从小在经常去照相馆，从小爱好邮票，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啊，使我形成了啊对这个美术、对这个摄影的一个爱好。那么我到了这个学校啊，到了那个中学，到了师范，我一直是强报委员啊，出强报啊，那个学校里边呢还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呢，当时1973年到1976年嘛，当时我们学校有唯一的一本画报，就《人民画报》，唯一的一本画报。那么领导呢就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沈英啊，你要把这本画报布置在橱窗里。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画报呢布置在橱窗里，我就必须要把这个画报拆开。那么你放了这一页，它的反面就看不到。所以当时我就有这么一个选择的权利，就这本画报把哪一页放在橱窗里，啊，这个也是我的对这个一个照片啊，对内容的一个鉴定啊，能够选择一下，把最好的东西，而且让这个学生最喜欢的东西能够刊登出来。那么每一个月呢，月底呢要换，那么我就把这个画报呢，因为全部剪下来的这个画报就没用了，那么我就有这个专利了，这个把这个画报又拿下来，我就剪报，把这个画报里的好的照片剪下来，整个师范的三年，我就贴了一本，整整一本的，就是《人民画报》我认为最美的照片的一个影集，那这个也是无形中给我的一个摄影呢，就是奠定了一个啊，就是审美的基础。我觉得我们拍照就是有一个审美，你怎么知道这个镜头是漂亮？为什么这个角度漂亮？这个是说不清楚的了，这个需要有大量大量的这个实践，大量大量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啊，眼睛对外界的事物的一种刺激。啊，你不是一下子就行，不可能的，一下子我就告诉你这个角度你也拍不好的，就是我一直是看最好的啊，我们用中国的人民画报的记者都是棒得不得了的啊，所以我当时看惯了这些好的照片，所以我一拿起相机，实际上我很多照片都是我20岁的时候拍的，所以有些人问我你当时怎么会一下子这么拍的这么漂亮的，我也说不准，就是我一下子就认为是这是好，这个镜头就可以的，所以我这个就让我想起这个我们中国的那个宣统皇帝那个溥仪，当时他已经不是皇帝了啊，那个中国有一个啊这个大文豪啊叫王国维，王国维呢经常拿了在琉璃厂买的那些画拿给溥仪去鉴定，溥仪看说这个假的，王国维说你怎么知道假的呢？说你说太了不起了，溥仪说我不会鉴定，但是我在宫里面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我见过的东西就真的，你拿过来的东西我没见过，所以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啊，所以这是眼睛啊，不是说的他有一个天生的什么文物鉴定的能力，他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画法，这种题款，这种印章，这种纸质都不是宫廷里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都是赝品啊，所以王国维就拒倒啊，后来去再鉴定一下，果真是赝品，所以王国维对溥仪的眼光就佩服不已。那我实际上这个这样说可能有人说你好像是不是比较啊这个自吹自擂，实际上我觉得我就是从小看的比较多啊，我这个几年下来都是看人民画报最好的摄影师拍的东西，剪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反复看啊，这样的话就无形中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啊审美的眼光，这个实际上是摄影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东西， 技术的东西呢，说实话稍微教一教播一播你马上能够掌握的，而艺术上东西呢，这个东西就不是播一播弄一弄就能够完成。
那么沈老师，对不起，我
您先说。
因为沈老师说他是这个摄影老师，那么刚刚您讲到这么多这个培养这眼光的这些，
对的。
当您作为一位摄影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您是教技术呢，还是教给他们刚刚您说的这些？
那个当时我呢，作为一个摄影老师呢，因为是少年宫啊，我们这个苏州的这沧浪区少年宫呢非常有名啊，也是苏州市第一个少年宫。那么沧浪区呢，北美的一些朋友不一定全部都知道啊，这个是苏州的一个文化区啊，苏州的一些大学，百年的大学啊，医学院啊，都集中在沧浪区。那么他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1976年以后，我们的小学生家里有照相机的非常非常多，那么有这个需求，所以就我们办了一个摄影班啊。那么这个摄影班的也差不多要有近20个学生啊，每人都有照相机。那么这些学生来了之后呢，就是我怎么来培养他们呢？实际上我呢做的工作呢，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照片啊，第一件事就是看照片啊，大量的照片。当然我这个选择呢，就是选择儿童看得懂的照片啊，这样拍是一张好的照片，这样拍是一张合格的照片，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是让他们拍啊，让他们拍，拍了以后呢，把他们的那个原照和我经过我的第二次构图，也就是说放大以后剪裁过的这个照片进行对比。哎，你当时是这么取景的，方镜箱嘛，方的6×6嘛。那么我经过我的裁剪，你看看这两个照片有什么差别，让他找出差别。哦，我这个多了，我这个少了，我这个角度有点问题了，他就明白了。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求每个小孩子呢，就是买一个三脚架。他们买个三脚架派什么用处呢？就是他们在取景的时候呢，我就在实地，我就去观察他的取景器，他的构图对不对啊，我就在他没有按下快门之前，我先把他纠正一下啊。他取景好了，因为我们苏州小桥流水，我们的摄影角度很多，就在桥面上可以拍很多东西。然后他们呢把三脚架架好，哎，那照相机弄好，然后镜头，当时我们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定焦的，没有变焦的，所以这个比较困难。当然只要满足我的基本要求啊，那个地平线啊那个这个九宫格的这个地平线的角度啊，我再让我们调整一下，是吧？那么这是我第三步啊。那么第四步呢，实际上所谓的技术呢，就是要曝光要准确啊，曝光要准确，对焦要准确啊，对焦要对好啊。那么当然还要告诉他们光圈跟速度的关系啊，我们拍一张照片啊，我们要求景深要大一点，那么光圈就要小一点，小了一点呢，速度就要慢一点啊。那么在同等光线下，这个光圈跟速度是一个反比关系。那么这个呢，是所谓的技术，那个小孩子很快就明白啊，很快就明白。而且我们一般带孩子出去呢，都是这个太阳光底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速度呢，还是基本上都是比较合理的啊，它不会抖动啊。现在照相都有防抖啊，那个时候就一般125分之1秒啊，基本上孩子就不抖了。那么最麻烦的什么呢？就是我的后期工作很困难，为什么呢？每个小孩子拍了一卷胶卷，都要我冲洗啊，我要冲洗的，那是不是现在的冲洗之后呢？我要为他做小样。做了小样以后，每个小孩子要拿到小样以后，再在小样上进行二次构图。那么要我在每个小孩子作业里边，每个人选一两张照片，放好多次，印好多份小样，然后好多份小样呢，让他们用那个圆珠笔在上面画第二次构图。啊，首先他自己画，然后我再启发。 再画一遍，等到画的合格了，那把这张合格的我来为他放大一张作为他的这个作品，
对
啊，作为他的作业。那么这是我当时教孩子的一个基本的流程啊，所以很多孩子对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回答。那么现在梁导，刚才我打了岔，您刚刚是要说什么呢？
其实呢，我刚才就是说呢，就是说那个沈老师啊，他谈到的这个呢，刚才这个艺术的眼光，我就觉得这个沈老师呢，因为我是认识沈老师很多年了，这个沈老师呢，首先就是这个艺术的眼光啊，他说的很好，他不是训练出来的，他很多艺术的感觉、艺术的眼光是天生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讲到沈老师啊在苏州，因为其实很巧啊，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也是苏州人，那个而且年龄可能都是那个小晨光那个时代的那个年龄，这个沈老师呢当时在苏州啊真的就是被称为是一个天才的一个文艺青年，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会教导他，然后他做什么都是做的那么的精彩，不仅仅是拍照，那个沈老师他做那个动物的标本，包括他做那个一些彩灯，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沈老师做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刷那个大那个墙上刷一些标语啊，都不用打草稿，直接拿那个笔这么一刷就把那个美术字就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裁剪啊，就是一笔就全弄出，什么都行。真的呢，是在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看上去啊，就是很崇拜的，就像那个神一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艺术的一些眼光，就说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跟沈老师的这个家庭也有关系，因为
那。梁导，在这儿我们要先打断您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因为。时间又差不多了。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的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荣幸，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苏州的摄影家沈英沈老师，一位是休斯顿德州的美国电影人梁晨梁导。那么刚才前面两段的节目呢，主要都是由沈老师说他的小晨光这个影展这个影集以及一些他童年的事情，但是呢很巧的是梁导从小几乎就是认识沈老师，所以呢梁导也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介绍沈老师。那刚才在节目的第二段最后还没有来得及说完，我们现在请梁导接着说。
这个听众们好像是那个特别，我是在夸这个沈老师，其实真的这个不是节目的效果。那个很多人问你是不是在节目的效果，你得说这个客人说这个嘉宾几句好话。其实真的不是，我这个人说话特别的直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那个沈老师呢，在当时啊，真的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啊，我是觉得真的在我的心目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天才的一个文艺青年，因为做什么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种艺术的天赋其实是很多时候呢是来源于从小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熏陶，或者说是一个自身的一个
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或者是培养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我想谈一谈沈老师的这个父亲啊，沈老师的这个父亲，这个沈老师的父亲啊，是一个真是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讲就是一个高大帅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温而文雅，他不但是英文、日文、俄语、法语，他都能非常熟练的去使用。而且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贵族啊，贵族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我说实在话，我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很少看到这个有贵族。这不是说你背一个包开一个豪车就是贵族的，因为你在气质上跟不上去。但是沈老师的父亲呢，就是说从我当时这个印象上来看了，这个人就是很高大帅，然后呢，这个谈吐、他的知识面，而且呢，他，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到上那个沈老师的父亲家，他叫我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就把这个音乐打开了，就是让我们听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古典交响乐。就是为什么要听这些古典的交响乐？这个是让你的性情、让你的心灵能够得到一个陶冶。然后呢，这个讲也当时听这个沈老师的父亲讲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他非常喜欢这个美国的电影，非常喜欢美国电影。我记得就是他高龄的时候啊，到美国来，他特意到好莱坞去看，因为他的那个沈老师这个家庭呢，当时称为是苏州的沈氏家庭，沈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的。他们呢，就是说最有名的一个译文呢，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看美国电影，是用家里的金条，孩子偷偷的拿着金条去买这个电影票，要一定要去看这个美国电影。这个沈老师的父亲对美国电影、好莱坞电影的这个了解啊，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比我要知道的多得多了。那随口一说他就说出来，然后最后在他高龄的时候还写了一段，就是一本一大段的这个关于好莱坞电影的一个中英文的一个注释，就是说一个像影评一样的一段论文。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这个当时就想把这个拿出来啊，就是加上那个影像以后呢，做一个推广。但是很可惜，那个这位老先生过世了。那么我也去过那个沈老师的这个老家，这个整个一条巷子全是他们家。然后进去以后啊，这个一进这个一推开这个大门啊。这个大院里边是那个雕龙画凤亭台楼阁，哎呀，真的是这个老宅子啊，就感觉到这个苏式的这个老宅子是真的是那么的有意思。然后沈老师，我记得他那个小的时候，他刚才也讲了，他好像在他外婆家成长，那么这个就更有意思。那个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诺贝尔物理奖的这个得主啊，这个李政道博士。这个李政道博士呢，他是住在他的老家呢，是住在苏州张家弄的五号。那么沈老师家呢，就是住在了张家弄的四号，他们其实是邻居。然后那个著名的那个建筑大师啊，贝聿铭家呢，他的母亲家，这个蒋太太的蒋小姐的这个蒋女士的这个家呀，结果呢就是在。沈老师家的后面。然后更巧的是呢，我们知道那个鸳鸯蝴蝶派，谈到鸳鸯蝴蝶派就得讲周寿娟周家花园。而周寿娟家呢，其实离沈老师的这个外婆家呢，其实也就是大概走路十分钟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那个我呢是后来去参观过那个周寿娟的这个周家花园的，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谈完周寿娟呢，咱们还得谈一个这个人呢，可能一般的读者不一定很了解。这个人呢其实非常有名，他呢是被称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这个留名的一个人，他叫陈小青。陈小青呢，他的主要的著作呢。叫做《霍桑探案集》，他的这个《霍桑探案集》的很多作品，其实呢是当年呢都是被拍成电影，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侦探小说家。那个沈老师的家呢，他这条弄堂巷子叫张家弄，然后 这个门口呢，就是出了这个巷子口啊，它是有一条河，有一条那个苏州都是那个小桥流水，然后这个有一座桥，这个桥呢叫寿星桥，这个有几百年的这个历史，寿星桥。这过了这个桥以后，就是对门的第一家，就是陈小青先生的这个家。这包括呢，我小时候我都见过这个陈小青先生啊，就这么一个老人。我其实我真的挺庆幸的，我说哎呀，哎，我还见过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那时候可能还比较小，是没有这个资格跟他去打个招呼，说哎呀，我是那么的崇拜你啊，这个喜欢你这个小说，没这个机会。然后其实沈老师呢，就是在这么一个从小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对沈老师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眼光啊，就是说他的艺术见解啊，其实就是这么慢慢的养成的，这个是一个熏陶，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
非常谢谢梁导的介绍，听起来呢，您好像是一个崇拜沈老师的一个小朋友的那种感觉
啊。是是是，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当年看到沈老师的这个样子，就是说真的就是说非常对沈老师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能干，包括他对艺术的见解，包括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我们讲一些这个应该怎么样做，那个怎么样做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他是无师自通的，他什么都懂，哎，他吃的他知道要去吃什么，他玩他知道要去玩什么，然后你随便说一个，哎，七侠五义，他能讲出七侠五义当中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哎，你要说这个了他也知道，你要说那个了也知道，然后呢他一定会对你有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这么一种教导。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呢，就是沈老师这样的人，他们是真的是代表了我们一个非常让我们尊敬的一个前辈，这么一个立场的一个人。
好的，谢谢梁导。那么沈老师，您听到这个梁导说您是神一般的存在，那么就说您是无师自通的很多东西，那么请问您真的是觉得有老师教您呢，还是自己琢磨琢磨就会了呢？
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无师自通呢，实际上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角度讲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不正确的。为什么道理呢？肯定是有原因的啊，肯定有原因的。我们首先是要有认知啊，才会有那个思想啊。那么就是我呢，就是可以讲很幸运啊，很幸运。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家庭的因素啊，家庭因素。那后来工作以后呢，所以我从小就是有一个倾向，我觉得现在回忆起来是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我小时候那个读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关系啊，我跟我的那个高年级同学的关系比较处理的比较好，跟同级的小朋友的同学呢处理的一般啊，所以我呢跟这个大两年级三年级同学都变成好朋友，这很奇怪啊。后来这个毕业以后呢，就是一直想去找这个老师，就比我能干的老师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中国有句话嘛，叫眼高手低啊。这句话实际上这个成语是不好的啊，我们一直叫一个人不要眼高手低。现在我想一想呢，实际上眼高手低很正确，因为手总归不会比眼再高了啊。一个人你说呢，你再能干，比你能干的多的是。如果说你看不到比你更能干的人，那你这个人就有点固步自封了。所以我就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比我更厉害的人。那现在我退休了，我发现奇怪，我现在的老师了都比我小20岁30岁。为什么道理呢？现在是啊，数码时代了，比如说搞那个视频的剪辑啊，要用很多软件，那我就是有两个老师一直在帮助我啊，因为我做又忘记了，又要问他了。做这个都不懂了，又要问他了。这个音乐怎么配啊？这个音效怎么去插进去啊？这个是年轻人比我厉害啊。另外，这个年轻人他的简洁，我的那种场景的运转啊，我用的就比较死板。为什么他们会有跳跃啊？这些都是都要向他们学习啊。 所以我说呢，在这个这方面呢，就是一个人呢，当然我觉得，与其说我有什么一些天才啊，这个我是不太认可，因为比我强的人太多太多了，简直是数不胜数。但是我在同龄人当中啊，应当说呢，我的眼光确实是比一般的人啊稍微这么就是用心一点，我觉得用心啊用心比较好啊。我实际上是非常的欣赏那个台湾的作家那个龙应台的一句话。龙应台呢，他给写作的意义呢，他给了一个定义，是写作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他认为写作呢是把啊让啊要让什么呢？他说要使不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使不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彰显暧昧不明的事物。龙应台这句话呢，我是写在我的那个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这句话呢，不仅是写作的意义的，也是我们摄影家的一个使命啊。你拍照的镜头拍什么东西？所以龙应台这句话就是，使不被看见的，什么东西不被看见啊？表象都能看到，就表象的后面的东西，往往被人忽略。所以我们有几句中国的成语，有几句叫做“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一知半解，啊，这些都是中国人一般人的思维方法，尤其现在碎片化时代，看一个东西都用秒读，你说秒读，你说怎么能够读得通，怎么能够读得明白？他说我不要明白，我秒读就知道了，我知道就行了，哎，大概就行了，哎，那你就怎么办？所以大量的人是处于这种状态啊，然后他这种人呢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呢，随众的心理啊，大家这么我就讲。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状态，而我恰恰呢就不喜欢这样。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写作文，因为我们当时作文里边有四张图，叫看图说话，看图写作，四张图。小学里边每次语文课练习作文就是四张图，老师简单把四张图讲一讲，然后你们写。我们同学呢，绝大多数都是按老师思路写，我是从小就开始绝对不按老师思路写，绝对不按老师思路写。我也你这么讲，我偏不这么写啊，我要另外编故事。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个特点。那么后来我是在2000年吧，有一次我因为已经到了那个企业里边去以后呢，有一次在拍一个中国一个作家的一个讲座，正好苏州报有个记者也在拍，拍完以后呢，我跟他已经要差不多要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是这个女的摄影家呢，女的这个摄影记者，她对我很，实际上认识我也跟我没有什么接触。他不知怎么搞的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沈英啊，他说你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样的，他说你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你应当写点东西啊。哎呦，这句话我觉得好奇怪啊，他怎么会这么对我这么有那个认识的。就从他这句话，因为他是苏州日报的一个副刊的主编，就因为他一句话，我就一口气写了大概近百篇的那个游记，全部由他来整版整版的登出来。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么多的世界各地的，包括国内的一些游记，就他凭一句话。所以我为什么他能够给我这个版面，这个不是说苏州是党报啊，你这个东西里边如果没有含金量，如果不是干货，他也不会给你一版一版的登的，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人家要提意见的，对不对？他一版一版的登啊，登了我几十遍。那么这是一点，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小晨光的照片，现在回忆看看啊，实际上很多照片在说话。哎， 你说一张照片要给人家真的是得到一个好评啊，现在的人啊多挑剔啊，就像我们现在吃饭一样，现在大陆上的菜丰富的不得了，现在大家都不要吃啊，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味道不好了味道不好了，现在人的口味高得不得了，所以对照片的要求也是高得不得了。你说你一张照片，说有的摄影师了一辈子能够认可的也没有几张照片啊，很难很难的，你拍再多都没用的，都废片。所以有的时候我出去，现在出去不拍照了，因为没什么好拍啊，就你这个照片能不能打动人，布列松也就几张照片特别有名的，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些人可能拍了上万张啊，这个照片他真正能够留在人家印象当中的就没几张。那么小晨光呢，他这个给人带来了啊很多的回响啊，回响啊，特别是这些孩子啊，当时因为拍这些照片呢，他不是街拍，现在有些人叫街拍随意拍啊，他放了很多年啊，这个当记录当时代，我这个不是街拍，我这个每拍一张照片呢，因为这个底片都是这个单位给的，不是我个人买的，所以我当时不是乱拍的，是学校指定这个是一个好学生我拍，结果这个一拍下来，现在经过40年，这些孩子给答案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在弹钢琴，结果隔了40年，他是苏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钢琴家了。哎呦，这张照片他激动得不得了，他说我小时候这张照片我没有，但是现在看到我小时候的脸彩。还有一个小孩子特别的可爱，当时称儿神童啊，结果现在是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美籍华人啊，已经在美国申请了个人专利247件，现在在北京啊。那么还有
沈老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让您再多说，
啊，
我们再约了下次再谈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
谢，
谢
谢沈老师，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谢谢梁导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就只能这样子轻松结束，
第二盘没有压力也没有压力，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啊，非常高兴，谢谢雅秋。
好的，
啊，
我们下次再谈，谢谢。
OK， 好，两位，感谢，
谢谢，
感
谢，
谢
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先跟您说声晚安。
好，谢谢，再见，再见，晚安，
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